我们感谢主年初一能够来到这处一同来敬拜神。
感谢主年初一我们可以来到这里一同敬拜神。
大家新年好。
大家新年好。
刚才的诗歌但愿都成为我们新年的一个愿望啊。
刚才的诗歌但愿成为我们新年的愿望。
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
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
我从心里面有一个渴慕啊，我拣选主耶稣。
我们从心里有一个渴望说我拣选主耶稣。
成为我们一年的开始一个新愿望。
成为我们一年新开始的一个愿望。
我知道中国人过新年呢很多时候都将一些所谓挥春来到念在墙上面。
中国人过新年呢会在这个墙上挂一些春联。
甚至有些基督徒呢都将圣经的话这样来到挂在墙上面来到提醒自己。
甚至基督徒也把圣经的话语挂在墙上提醒自己。
有一个的挥春只有一个字的一就是福字。
有一个字福。
很多人都将这个福字来到粘在墙上面或者粘在门口。
很多人把这个福字要么贴在墙上要么贴在门口。
甚至将这个福字呢倒转来到摆。
甚至把福字倒过来放。
意思就是说从天上来的福气呢是最大的福气。
意思就是说从天上来的福气是最大的福气。
其实这个都很合乎圣经的。
其实这个很符合圣经的话。
因为天上的福气是最大的福气。
因为天上的福气是最大的福气。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同弟兄们分享的时候。
有一次我记得我跟弟兄们分享的时候。
我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有一个很大的福气。
以弗所书第一章有一个很大的福气。
他说神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他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好大的福气。
是很大的福气。
举个例子呢
举个例子说。
他就如神呢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面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了。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这个拣选不是我们的拣选。是神在基督里面拣选过我们。
这个不是我们拣选的是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你想想神拣选我们这个是多么大的福气呢
神拣选我们你想想是多么大的福气呢
神拣选天使。
神拣选天使。
神不拣选天使。
神不拣选天使。
神不拣选其他的东西。
神也不拣选其他的东西。
神竟然因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
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多大的福气啊
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呢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又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成为无有瑕疵。
无有瑕疵。
几大的福气呢
是多么大的福气。
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神竟然间叫我们成为圣洁的。
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神让我们成为圣洁。
叫我们成为无有瑕疵。
神让我们成为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的缘故呢
又因爱我们的缘故。
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是这么平凡的人。
我们是这么平凡的人。
这么微小的人。
这么微小的人。
何况我们是罪人。
何况我们是罪人。
神竟然间将神儿子的名分来给过我们。
神竟然把神儿子名分给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给我们的福气是多么大。
神给我们的福气是多么大呢
今天早上我不重复过去所交通到的了。
今天早上我不重复过去所交通的。
圣经里面还有一段的圣经呢讲到很多福气的。
圣经里面还有一段圣经讲了很多的福气。
我想大家都很熟的了。
我想大家都很熟的。
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
请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这是我今天早上要跟弟兄们分享的各样的福气。
这是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各样的福气。
这里讲到有九样的福气啊。
这里说了九样的福气。
九个有福的人。
九个有福的人。
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我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让我们一同来到同声读神的话语。
让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
国语也可以广东话都可以。
国语也可以广东话也可以。
耶稣
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祭土。心口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保守。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好，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很多人称它为八福啊。
在这段圣经很多人称它为八福，
其实是九个福气，
其实是九个福气
啊，你数下就知道是九个的了。
如果你数你就知道是九个
啊。未人来到同兄妹详细的解释啊，分享这九个福气之前呢，
在没有详细的解释这九个福气之前，
我想讲一讲马太福音是一本很特殊的福音书来的。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马太福音是很特殊的一本福音书。
马太福音有个重点跟其他三本福音书是不相似的。
马太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书有一点不相似的。
马太福音不断的强调天国天国。
马太福音不断的强调天国天国。
马太福音也是一本天国的福音。
马太福音也是天国的福音。
那如果你看第四章啊，
如果你看第四章，
你想前一点那么多就看到的了。
第四章前面一点
第二十三节的话，
二十三节，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
主耶稣传什么福音呢？
主耶稣传的是什么福音呢？
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呢？
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呢？
在同一章的里面，
在同样的一章里，
在十七节的话，
十七节，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
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
主耶稣这里说，
主耶稣这里说，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换一句话，
换一句话说，
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是悔改的福音，
是悔改的福音。
主耶稣告诉人听，天国已经近了。
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天国近了，
你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你要相信我，
你要相信我。
当我悔改信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入天国的里面去了，
你就可以进入天国里。
但是在别处的地方，
在别的地方，
圣经又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圣经又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并没有矛盾，
圣经并不是矛盾的。
圣经在那处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不错，
在那里圣经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不错。
但这处圣经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但是这里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并不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努力。
并不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努力，
不是这样讲的，
不是这样说的。
那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那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到底怎样解释这两处的圣经呢？
你怎么解释这两处的圣经呢？
好像很矛盾这样呢？
好像很矛盾的。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问题就是我怎么去领会天国的？
问题是在我们怎么领会天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主耶稣这样讲，
当主耶稣这么说，
他说天国近了，
他说天国近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几近呢？
到底有多近呢？
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
主耶稣是在两千年前讲这句说话，
主耶稣两千年前就说了这话。
如果说天国近了，
如果说天国近了，
那天国早就已经来到了，
那么天国应该早就来了。
你告诉我天国在哪里呢？
你跟我说天国在哪里啊？
在联合国那里。
在联合国
我可以找到中国，
可以找到中国，
可以找到美国，
可以找到美国，
可以找到加拿大，
可以找到加拿大。
你找不到天国，
你找不到天国。
今天天国是世人所不承认的，
今天天国是世人所不承认的。
今天的天国已经来到我们中间，
天国今天已经来到我们中间。
因为主耶稣2000年前就说天国近了嘛，
因为主耶稣2000年前就说天国近了。
如果近了而2000年都不来到的话，怎么算就近了呢？
如果说近了2000年都还没有来，怎么说近了呢？
所以天国近了不是指那个地上那个天国，
所以天国近了，不是说在地上有一个天国，
乃是话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乃是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喺五旬节嗰天，
在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天国就喺地上面开始啦，
天国在地上就开始了。
教会就在地上面开始了，
教会在地上就开始。
天国是指着教会来讲的，
天国是指着教会来说的。
这个一个隐藏的天国，
这是隐藏的天国，
是世人所不接受的，
是世人所不接受，
世人所不认识的，
世人所不认识。
虽然是这样，
虽然是这样，
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
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
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悔改。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就进到天国里面了，
我们就进了天国里。
但是有一天，
但是有一天，
当主耶稣在启示录第十一章这么讲，
在启示录主耶稣十二章，启示录主耶稣说，
天使讲的，
天使说的，
是吧？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作王直到永远，
他要作王直到永远。
当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时候，
当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时候，
这个是明显的天国临到地上，
这很明显是天国临到地上，
这个很明显的天国是万国都承认的，
这个很明显的天国是万国都承认的。
那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天国，
在那一天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天国，
是努力进入的，
是努力进入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
当我们能够进入天国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进入天国的时候，
当主耶稣带着我们一同进到这个他的国度里面的时候，
当主耶稣带我们一同进入他国度的时候，
圣经有句话，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
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
进天国就与基督同作王，
进天国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
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我如何与基督同作王呢？
你想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话，如何与基督一同作王呢？
但愿我们都被神的话语激励我们，
但愿神的话语激励我们。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就可以与基督同作王了，
就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
所以圣经不是矛盾的，
所以圣经不是矛盾的，
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当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如果我们熟悉马太福音的话，我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熟悉马太福音，我们就知道
马太福音第一第二章，
第一章第二章
告诉我们天国的君王临到这个地上边，
告诉我们天国的君王临到这个世上，
就是主耶稣降生在这个地上边，
就是主耶稣降生在这个地上，
是很卑微的降生，
是很卑微的一个降生，
生在马槽的里面，
生在马槽里，
是没有人知道的，
是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承认他是君王，
没有人承认他是君王。
但这个却是马太介绍给我们的，
但是这是马太介绍给我们，
天国的君王来到了，
天国的君王来了。
到了第三章，
到了第三章，
我看到天国的君王为我们受浸了，
我们看见天国的君王为我们受洗。
人家地上的君王，
地上的君王
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都是享荣华富贵，
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都是享荣华富贵，
但是天国的君王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
但是当天国的君王来到地上的时候，
不单止为我们过卑微，
不单为我们过卑微，
而且为我们尝死味，
而且为我们尝死味。
受浸就是代表我们，给我们看见，
受浸就是代表给我们看见，
主耶稣来这个地上不是享受荣华富贵，
主耶稣到这地上来不是享受荣华富贵，
乃是为你和我被钉在十字架上，
乃是为你和我被钉在十字架上。
到第五章开始，
到第五章开始
告诉我们听这个天国君王的特质，
告诉我们天国君王的特征。
第五、第六、第七章，
五六七章，
我称之为登山宝训，
我们称它为登山宝训。
很多人以为 这三章的圣经是这些叫所谓警世的格言，
很多人认为这是警示的格言，
不是的，
不是这样。
我如果将这些五六章这些说话来向世人来要求的话，
如果我们把五六七章拿来向世人来要求，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三章的圣经告诉我们，
这三章的圣经告诉我们，
天上的君王是如何的一位，
天上的君王是如何的一位，
他的特质是怎样的，
他的特征是什么。
我可以从这三章里面我发现到，
这从这三章我们就可以发现，
马太不单止告诉我们天国君王的特质是如何，
马太不单告诉我们天国君王的特征是什么，
在第四章天国的君王呼召人来作他的门徒的时候，
第四章当天国的君王来呼召人做他门徒的时候，
然后在第五、第六、第七章的里面告诉我们，
第五、第六、第七章告诉我们，
作门徒也都应该有这样的特质的，
做门徒也有，也要有这样的特征。
这些的特质不是向不信耶稣的人的要求，
这些特征不是向不信耶稣人的要求，
乃是向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要求，
乃是向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要求。
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
第五章一开始说，
他说门徒到他跟前来，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换一句话，五六七章是向门徒来讲的，
换一句话说，五六七章是向门徒说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
当我想到门徒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门徒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就想到十二个门徒，
我们就想到十二个门徒。
可能这些说话就是向十二个门徒讲的，
可能就是向十二个门徒说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今天所有跟随主的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
今天所有跟随主耶稣的人都是主的门徒。
因为在马太最后一章里面，
因为在马太最后的一章里说，
主耶稣明明的吩咐我们，
主耶稣命令的吩咐我们，
不单止叫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传福音给万民听，
不单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而且主耶稣说，
并且主耶稣说，
你要叫万民作我的门徒，
你要叫万民作我的门徒。
如果叫万民作主耶稣的门徒的话，
如果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所以门徒就不是只是十二个了，
所以门徒就不单是那十二个，
万民都可以作主的门徒，
万民都可以做他的门徒。
你和我今天都是跟随主的人，
你和我今天都是跟随主的人，
你和我都是主耶稣的门徒，
你和我都是主耶稣的门徒。
所以五六七章都是向你和我讲的，
所以五六七章都是向你和我说的。
为什么主耶稣要将这些话语向我们讲呢？
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些话语跟我们说呢？
因为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应当悔改。
因为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们都悔改了，
我们悔改了，
我们信耶稣了，
我们信耶稣了。
当我们信耶稣那天，
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
主耶稣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
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的缘故，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生命的缘故，
我们能够将这个生命变成了我们的性格，
我们把这个生命成为我们的性格。
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大部分的内容，
第五章讲的大部分的内容，
就是告诉我们听，我们应该将神，将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来变成我们的性格，
就是要把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的性格。
性格不是做一次做两次，
性格不是做一次做两次，
那是天天的做，
是天天的做，
那常常的做，
常常的做。
因为这样做的缘故，
因为这样做的缘故，
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性格上面就发表出来了，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性格里就发表出来。
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到看第五章这几节的圣经，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五章的圣经。
不是靠我们拼命的努力，
不是靠我们拼命的努力，
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那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就有条件来到蒙福了，
我们就有条件来蒙福。
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的好的介绍，
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再来到继续看这几章几节的圣经，
我们再来看这几节的圣经。
第三节那里讲到这九个福气呢，可以分成为两个大的部分。
这九个福气我们分成两个大部分，
头个七个，
前面七个，
后面有两个，
后面有两个。
前面这七个我先来到一同的来到思考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前面的七个。
圣经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就是谦虚，
虚心就是谦虚。
英文圣经咧话邻里贫穷。
英文的圣经称他为邻里贫穷的人。
意思就系话唔系话我哋邻里边乜都冇，叫做邻里贫穷。
不是说我们邻里面什么都没有，叫做邻里贫穷。
那是话邻里边完全是丰富的。
乃是说邻里面完全是丰富的。
将这些丰富你都倾倒出来。
将这样的丰富倾倒出来。
好像冇一样。
好像没有了一样。
咁样嚟到过一个谦虚的生活。
这样来过一个谦虚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刚才说了。
这些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特质来的，
这是主耶稣生命的特征，
是天国君王的特质来的，
是天国君王的特征。
你怎样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呢？
你怎么看见主耶稣的谦卑呢？
我想没一段的圣经比腓立比书讲得更加清楚了。
我想没有一个圣经比腓立比书说得清楚了。
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说话，我讲给大家听就可以了。
腓立比书第二章有这样一段话，我讲给大家听。
他说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的。
他说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
有神的形象的意思就是与神是同等的。
有神形象就是意思说他与神同等的。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父所有的都在他的里面的。
父所有的在他里面都有。
所以他有神的形象。
所以他有神的形象。
但腓立比书告诉我们。
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
虽然他与神是同等的。
虽然他与神同等。
但是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其实他是与神同等的。
他是与神同等。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作为一个强夺。
他没有因着这个缘故就拿他作为强夺。
可能这段的圣经反映出魔鬼的那个的卑劣。
可能这段圣经反映出魔鬼的卑劣。
魔鬼绝对不是与神同等的。
魔鬼绝对不是与神同等的。
但要强夺这个与神同等。
但是他强夺这个与神同等。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是主耶稣基督。
明明是与神同等的。
明明是与神同等的。
不以此为强夺的。
不以此为强夺的。
相反来讲。
相反。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说。
他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舍了自己。
舍了自己。
怎样舍了自己呢？
怎么舍了自己呢？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你想想神的儿子是多么荣耀呢？
你想神的儿子是多么荣耀呢？
但有一天他竟然间放低他这个这么大的荣耀。
但是有一天他放下这么大的荣耀。
来到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贫寒的人。
来到地上做一个贫寒的人。
生在马槽的里面。
生在马槽里。
不单只做一个贫寒的人。
不单只是做一个贫寒的人。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就是这样天天的服侍众人。
这样天天的服侍众人。
神的儿子竟然间成为奴仆。
神的儿子竟然成了奴仆，
这个的谦卑多么大呢？
这是多么大的谦卑呢？
圣经告诉我们，不单是这样啊，
不单是这样的，
既有人的样子，
既然有了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的谦虚，
自己谦卑，
就好像这里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一样，
就好像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他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
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边，
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生命的主，
因为生命的主，
生命在他的里头，
生命在他里头。
但竟然间谦卑到一个地步，
竟然间谦卑到一个地步，
顺服以至于死，
顺服以至于死，
而且死在一个非常羞辱的记号的里面，
而且死在一个非常卑微的记号里面，
死在十字架上边，
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
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
不是神在去勉强我们去虚心，
不是神勉强我们来虚心。
神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实，
神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主耶稣如何的谦卑呢？
主耶稣如何的谦卑？
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生命活在我们的性格的上面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生命活在我们的性格里，
我就能够好像主一样的谦卑，
我们就能像主一样的谦卑。
或者你会话，
或者你说，
我的环境非常的恶劣，
我的环境很恶劣。
等我的环境好一点的时候，我先学习谦卑啦。
等我环境好一点，我再学谦卑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谦卑和环境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谦卑跟环境是没有关系的。
谦卑是我们心智的问题。
谦卑是我们心智的问题。
你在好的环境里面可以谦卑。
你在好的环境里可以谦卑。
你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也都可以谦卑。
你在艰难的环境也可以谦卑。
绝对不是因为环境的缘故我们才可以学习谦卑。
绝对不是因为环境的缘故我们学谦卑。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智在我里面。
所以我们预备一个有谦卑的心智在我们里面。
不是去等环境来改变我们，
我们不是等环境来改变。
主耶稣不是因为环境的缘故来学习谦卑的。
主耶稣不是因着环境改变了来学谦卑，
因为他的生命就是谦卑的生命。
因为他的生命就是谦卑的生命。
天国的君王尚且这样谦卑，
天国的君王尚且这样谦卑。
我做天国君王的门徒，
我们做天国君王的门徒，
我岂不是应该更加的谦卑吗？
我们岂不该更加的谦卑吗？
住在地上的时候，
住在地上的时候，
并没有追求地上的丰富，
并没有追求地上的丰富，
只是追求讨神的喜悦，
只是追求讨神的喜悦。
他只是追求讨天父的喜悦，
他就是追求讨天父的喜悦。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讲一句说话，叫我们非常的震惊的。
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很震惊的。
他说：主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
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或者你话，
或者你要说，
有没有搞错啊？
你搞错了吧？
主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他能够平静风浪，
他可以平静风浪。
他能不能作什么？
他不能做什么吗？
他能够叫五饼二鱼，叫五千人都可以吃饱。
他可以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
他竟然间话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
他竟然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主耶稣能够叫盲的人看见。
主耶稣可以让眼瞎的人看见。
主耶稣叫跛的人可以行走，
可以让瘸腿的人行走。
甚至主耶稣叫死人都可以复活，
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
主耶稣竟然话，
主耶稣竟然说
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你想下主的谦卑是多么大，
你想想主的谦卑是多么的大。
如果我能够叫盲眼的人可以看见了，我四围去宣传了。
如果我可以叫瞎眼的人看见，我就四围去宣传了。
如果我能叫跛的人可以行走，我四围去打广告了。
如果可以让瘸腿的人起来行走，我就可以出去打广告了。
但主耶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你想想这个谦卑是多么大，
你想这是多么大的谦卑呢？
难怪主耶稣话俾我哋听，
然后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虚心嘅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
主嘅生命已经喺我哋里边，
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
主并冇要求我哋做我哋所做唔到嘅事情，
主没有要求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
主只不过系要求我哋将主嘅生命从我里边活出嚟，
啊，只不过要求我们将这个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活出来，
将主嘅生命化成我哋嘅性格而已，
将主的生命发表在我们的性格里。
基督徒的性格是灵里面的事情，
基督徒的性格是灵里的事情，
是基督徒灵里面对世界的一个态度，
是基督徒在灵里面对世界的态度。
基督徒里面的态度就是我宁愿失去世界，
基督徒里面的态度就是说我宁愿失去世界，
我不要得着世界，
我不要得着世界。
当我们宁愿失去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宁愿失去世界的时候，
我就能够谦卑下来了，
我们就能谦卑下来。
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很明显这里说的天国不是个个都可以的，
很明显的说天国不是个个人都有的。
虚心的人就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是他们的。
如果你不虚心的话，
如果你不虚心的话，
天国不是你的，
天国不是你的。
所以我就知道了，
所以我知道
了。为什么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呢？
为什么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呢？
我要对付我的自己，
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自己。
如果我只是觉得，我信耶稣就可以的了，
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说信耶稣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信天国了，
我就可以进天国了。
不错，从一个方面来讲，信耶稣就可以进入这个隐藏的天国，
不错，信耶稣就可以进入这个隐藏的天国。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地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时候，
当地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时候，
我能不能够与主一同的来到进到这个国度的里面呢？
我们可不可以与主一同进入这个国度呢？
我自己可以想一想，
我们自己想一想。
当我们进这个国度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进到这个国度的时候，
我不是作闲人，
我们不是做闲人，
我与基督一同作王。
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
我要基督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
当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
我必须有作王的性格。
我们必须有作王的性格。
第五章话俾我听天国君王的性格。
第五章告诉我们天国君王的性格，
亦都系鼓励我哋每一个跟随主嘅人。
也都鼓励我们每一位跟随主的人，
作主的门徒的人，
做主门徒的人，
我们都将主的生命在我里面发成我们的性格。
我们将主的生命发表在我们的性格里，
就因为有天国君王的性格的缘故，
因为有天国君王性格的缘故，
我能够与这位天国的君王一同的作王，
我们可以与这个天国的君王一同作王。
然后下一节就告诉我们听，
下面一节说，
他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什么叫哀恸呢？
什么叫哀恸呢？
为什么哀恸的人有福了呢？
为什么哀恸的人有福呢？
好像很矛盾一样，
好像很矛盾。
不是啊，
不是的，
哀恸哀恸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事了我要去哀恸，
哀恸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事了我们去哀恸，
不是说我犯罪了我要哀恸，
不是我们犯罪了我们要哀恸。
那因为看见我们周围的环境，
那是因为看见周围的环境，
周围的罪恶，
周围的罪恶，
我们哀恸，
我们哀恸，
周围的人被罪恶捆绑，
周围的人被罪恶捆绑，
我们哀恸，
我们哀恸，
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
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
我们这样不满足主的心，
我们这样的不满足主的心，
我们哀恸，
我们哀恸，
这样的哀恸是有福的，
这样的哀恸是有福的。
主耶稣有没有哀恸过啊？
主耶稣有没有哀恸过？
有，
有的。
甚至主耶稣哭了，
甚至主耶稣哭了。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哭了。
圣经很清楚地说，主耶稣哭了。
主耶稣为什么哭啊？
他为什么哭呢？
埃撒路死在坟墓的里面，
拉撒路死在坟墓里。
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意思就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意思就是说，我是复活，我也是生命。
马大、马利亚不相信，
马大和马利亚不相信，
十二个门徒不相信，
十二个门徒也不相信。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因为一面因为死亡带给人的痛苦，主耶稣哭了；
一方面因为死亡带给人的痛苦，主耶稣哭了；
另一面看见门徒的不信，
另一面看见门徒的不信；
另一面看见他所爱的人不信，
另一面看见他所爱的人不信。
心里边难过，
心里难过。
主耶稣哭了，
主耶稣哭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有没有为到地上的罪同埋罪人嚟到哭咧？
我们有没有为咗地上的罪和地上的罪人来哭呢？
我有冇为，我冇为到弟兄姊妹唔能够讨神嘅喜悦，我哋哀恸咧？
我们有没有为咗弟兄姊妹不讨神的喜悦而哀恸呢？
你有冇感觉到神嘅心啊？
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心？
你睇见神嘅心几咁嘅忧伤？
你看见神的心多么的忧伤？
当我对神嘅心敏感嘅时候，
当我们对神的心敏感的时候，
我岂能够唔哀恸咧？
我们岂能够不哀恸呢？
我神的心话，神话我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神说我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
神不愿意看见人灭亡的，
神不愿意看见人灭亡。
当我看见人这样不断的奔向灭亡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人这样不断的奔向灭亡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哀恸呢？
我们有没有哀恸呢？
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的时候，
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不讨神喜悦的时候，
我们的神不断等待教会成熟，
我们的神不断等待教会成熟，
但是我们 一直的不成熟，
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成熟。
我们的心有没有哀恸？
我们的心有没有哀恸？
我有没有留意到神的感觉？
我们有留意到神的感觉吗？
所以我哀恸也都不是因为环境的，
哀恸也不是因为环境，
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敏感，
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敏感。
哀恸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爱，
哀恸是因着里面有爱，
我们爱神，
我们爱神，
我们对神的心我们敏感，
我们对神的心敏感，
我们对神的旨意我们紧张，
我们对神的旨意来紧张，
我们紧张的缘故我们就哀恸，
我们紧张的缘故我们哀恸。
我们对神永远的旨意没所谓的话，
我们若是对神的旨意没有所谓，
我就不会哀恸，
我们不会哀恸。
所以哀恸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有深度的一个表现，
哀恸是主的心意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个深度的表现，
就是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
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
有深度，
有深度，
不是表面的，不是表面的，
不是表面的，
那有深度的，
是有深度的，
有感觉的，
是有感觉的，
有感情的，
是有感情的，
对主耶稣有感情的，
对主耶稣有感情，
好像诗歌这么说，
好像诗歌说，
我要拣选主耶稣，
我要拣选主耶稣，
我拣选主耶稣的感觉成为我感觉，
我要拣选主耶稣的感觉成为我的感觉。
当我们这样来到有这样的性情的时候，
当我有这样性情的时候，
他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他说他们必得安慰，
在天国的里面，
在天国里
充满了神的安慰，
充满了神的安慰。
他们必得安慰的意思，
他们必得安慰的意思，
是指着他们也可以进到天国的里面去，
是指着他们会进到天国里，
在天国里面满有安慰，
在天国里满了安慰。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哀恸的人是有福的，
哀恸的人是有福的。
然后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然后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当我想到这节圣经的时候，
当我想这节圣经的时候，
他很容易说，
我们很容易说
弟兄就没份了，
弟兄没有份，
弟兄呢不得温柔嘛？
弟兄不温柔，
所以又不是这样讲的。
但是不是这样讲的？
这个不是讲到人那个外面的温柔，
不是说到人外面的温柔。
温柔的意思是对自己一无所求，
温柔的意思是对自己一无所求，
对别人也都一无所求，
对别人也一无所求，
绝对的接受神的安排和神的心意，
绝对的接受神的安排和神的旨意。
无论神的安排是如何，
无论神的安排如何，
我们都接受的话，
我们都接受，
咁样嘅相信，
这样的相信，
你嘅性格上面就会有改变啦。
你的性格上就有改变，
你就会变成一个柔软嘅人啦。
你就成为一个柔软的人。
一个柔软嘅人咧，
一个柔软的人，
系一个肯舍己嘅人，
是一个肯舍己的人。
如果你唔肯舍己嘅话，你永远都系咁刚硬噶。
如果你不肯舍己的话，你永远都是那么刚硬的。
你如果唔肯背十字架嘅话，
如果你不肯背十字架的话，
永远都话我嘅权利，我嘅权利嘅话，
你永远都说我的权利，我的权利。
你好难做一个温柔嘅人，
你很难做一个温柔的人。
一个温柔嘅人系一个接受十字架嘅人。
一个温柔的人是接受十字架的人。
当你接受十字架呢个身上面嘅工作嘅时候，
当你接受十字架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
你还有咩话可以说呢？
你还有什么可说呢？
你只能够喺神嘅面前柔软落嚟，
你只能在神面前柔软下来，
就可以变成一个柔软嘅人，
就成一个柔软的人。
每一次当你要维持你自己嘅权利嘅时候，
每一次当你要维持自己权利的时候，
每一次都话系我应该嘅，
每一次你都说是我应该的，
我应得嘅，
是我应当得的。
点解我得唔到呢？
为什么我得不到呢？
你就唔会成为一个柔软嘅人，
你就不会成为一个柔软的人。
只要你肯放弃你嘅权利，
只有当你放弃你权利的时候，
愿意接受主所有嘅安排，
愿意接受主一切的安排。
对自己一无所求，
对自己一无所求，
对别人一无所求，
对别人一无所求，
你就唔会咁刚硬啦，
你就不会这么刚硬，
你就心里边就享受安息，
你心里就享受安息。
呢度话俾我哋听啊，
这里告诉我们说，
温柔嘅人有福噶，
温柔的人有福啦，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唔系指地上嗰啲地土啊，
不是说地上的地土，
乃系指着天国。
乃是说天国，
在国度里面你有份啊，
在国度里你有份。
当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时候，
当地上的国成了我主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
你在这个国里面有份啊，
你在这个国里有份，
你承受地土啊，
你承受地土，
你与基督的同作王，
你与基督一同作王，
几咁大的祝福啊，
这么大的祝福。
所以温柔的人是有福的，
温柔的人是有福的。
再讲一个，再讲下一个，
再讲下一个。
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什么叫饥渴慕义呢？
什么叫饥渴慕义呢？
就是对义的要求，
就是对义的要求，
公义的要求，
对公义的要求。
好像饥渴一样的来到渴慕公义，
好像饥渴一样的来渴慕公义，
不是随随便便的，
不是随随便便的。
当一个人饥渴的时候，
当一个人饥渴的时候，
他会拼命的去得到了，
他会拼命的去得到。
饥不择食嘛，
饥不择食，
所以饥渴的时候你就拼命的去得到了，
饥渴的时候你就拼命的要去得。
如果我用饥渴的态度来到对待公义的话，
如果我们用饥渴的态度来对待公义的话，
换一句说话，我要过公义的生活，
换句话说，我们要过公义的生活。
这个公义呢，不是向别人要求，
这个公义不是向别人要求，
而是向自己要求，
而是向自己要求。
我们不可以向别人求公义，
我们不可以向别人求公义。
你向别人求公义的话，
你如果向别人求公义，
你就是一个法官，
你就是一个法官。
我们不是法官，
我们不是法官。
我要向自己求公义，
我们要向自己求公义。
当我们饥渴的时候，
当我们饥渴的时候，
我会发现当你饥渴呢，你的度量就会扩充了。
当你饥渴的时候，你的度量就扩充了，
你对义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
你对义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从前你以为可以做的事情，
从前你以为可以做的事，
慢慢你觉得哦，都是不可以的，
慢慢你就觉得不可以。
公义在你的里面度量会扩充的，
公义在你里面的度量就扩充了。
一支笔一张纸这么简单，
好像一张纸一张笔一张纸一样，
这么小的事情，
这么小的事，
不是属于你的你就不可以去拿，
不是属于你的你就不能去拿，
是公司的就是公司的，
是公司的就是公司的。
一张纸一支笔很小的事情，
一支笔一张纸很小的事情
都不可以拿回家，
都不可以拿回家，
甚至属于公司的时间，
甚至属于公司的时间，
我都不可以拿来做自己的事情，
你也不可以拿来做自己的事。
我们这样来到过公益的生活，
我们这样子过公益的生活，
并不是向别人的要求，我再讲，
并不是向别人的要求，
乃是向自己的要求，
乃是向自己的要求。
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主的公义就在我们里面发出来，
主的公义在我们里面就发出来，
成为了我们的性格，
成为我们的性格。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与别人不同，
我们发现与别人不一样。
当我们有这样的饥渴的感觉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饥渴的时候，
我就不会觉得是无所谓，
我们就不会觉得无所谓，
不会说可有可无，
我们就不会说可有可无，
我们一直的要去追求，
我们一直的去追求，
我们一会能够有这个饥渴无义的心，
我们能够有这样饥渴慕义的心，
是乃是啊对啊意不断的追求，
乃是对意不断的追求。
因为这样不断追求的缘故，
因为这样不断追求的缘故
啊，呢度话俾我，饥渴慕义嘅人有福了。
这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喺天国嘅里边，
在天国里
系丰富嘅，
是丰富的。
我哋嘅生命系丰富嘅，
我们生命是丰富的。
当我与基督作王嘅时候，
当我们与基督作王的时候，
喺嗰处一无缺乏，
在那里一无缺乏。
所以呢个福气咧，
这个福气呢，
唔系今天嘅福气，
不是今天的福气，
是天国嘅福气，
是天国的福气，
是神让我哋有天国嘅份，
是神让我们在天国里有份。
饥渴慕义嘅人就可以进到去啦，
饥渴慕义的人就可以进去了。
下一个啊、有福嘅人呢，
下一个有福的人
就是连续人嘅人有福了，
是连续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饥渴慕义是对自己嘅要求，
饥渴慕义是对自己的要求。
连续是对别人的要啊，对别人的啊啊对待
啊，连续是对别人。
我从来不对别人要求公义，
我们从来不向别人要求公义。
但我对别人呢？
但是我们对别人呢？
必须要连续，
必须要连续，
必须要怜悯的心，
必须要有怜悯的心。
我们的主实在充满了怜悯，
我们的主实在充满了怜悯。
当我读四福音书的时候，
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
每一次都看见主的怜悯，
每一次都看见主的怜悯。
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
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
每一个是被主拒绝的，
没有一个被主拒绝。
每一个需要的人到主的面前，
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到主面前，
主都满足他们的需要，
主都满足他们的需要。
甚至没有祈求的人，
甚至没有祈求的人，
主都给他们满有怜悯，
主都给他们满有怜悯。
有一次有一个寡妇，
他
独生的儿子死了，
他独生的儿子死了，
这个拿恩城的寡妇，
这个拿恩城的寡妇，
当他的独生儿子死了的时候，
当他独生的儿子死了，
当他们将他的儿子的啊抬到城门口的时候，
当他们把他儿子抬到城门口的时候，
主耶稣看见了，
主耶稣看见，
就叫这个人从死里面复活过来，
就叫这个人从死里复活。
主的怜悯是多么大，
主的怜悯是多么大呢？
主体恤这个寡妇，
主体恤这个寡妇，
体恤这个他唯一的儿子，
体恤他的唯一的儿子。
主有怜悯的心，
主有怜悯的心，
将这个儿子交还给这个寡妇，
将这个儿子交还给这个寡妇。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这个啊，看见主这个怜悯的时候，
我们看见主这样怜悯的时候，
我们真的心里面只能够向神充满了敬拜，
我们心里向神充满了敬拜。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怜悯的心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怜悯的心，
世人都是充满了罪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心里都充满了罪，
我们充满了自我，
我们充满了自我，
我们怎么会去怜悯别人呢？
我们怎么去怜悯别人呢？
我们能够怜悯人，
我们能够怜悯人，
因为主怜悯了我们，
因为主怜悯了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
我们知道有一天，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要站立在基督审判台前。
如果基督只是用他的公义审判我们的话，
如果基督只是用公义审判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站在基督审判的台前，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他的面前。
但是在基督的里面，
但是在基督里，
除了他的公义之外，
除了公义之外，
在公义的上面，或者他的怜悯，
在公义的上面还有怜悯。
我们来到基督审判的台前的时候，
我们来到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不是依靠基督的公义，
我们不是依靠基督的公义。
当然，基督的公义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
基督的公义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
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不是罪的审判，
不是罪的审判，
是得奖赏的审判，
是得奖赏的审判。
谁得奖赏呢？
谁得奖赏呢？
谁得就得神的怜悯，
谁就得神的怜悯。
所以如果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的话，
如果我们也需要神怜悯的话，
我怎么可以不怜悯别人呢？
我们怎么可以不怜悯别人呢？
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这是一个怜悯的生命，
这是怜悯的生命。
我们不要将这个生命来到隐藏起来，
我们不要把这个生命隐藏起来，
我们将这个生命变成我们的性格，
我们把这个生命变成我们的性格，
我一个怜悯人的性格，
变成一个怜悯人的性格。
当我一天站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
当有一天我们站在主审判台前的时候，
就得着主的 嘅怜悯啊，
我们就得着主的怜悯。
喺天国嘅里边，
在天国里，
正系咁样嘅怜悯
啊，就是这样的怜悯，
充满咗啊怜恤，
充满了怜恤。
所以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天国嘅君王系一个怜恤嘅君王，
天国的君王是连续的君王。
如果我要与基督做王嘅话，
我们若是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的话，
佢肯能够唔有一个怜恤嘅性格喺我哋里边咧？
我们要有一个连续的性格在我们里面。
除了怜恤之外，
除了连续之外，
啊，第八节话清心嘅人有福了。
第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咩叫清心呢？
什么叫清心呢？
一面清心系讲心里边，
一面说到心里面。
主耶稣话嗰啲法利赛人咧，佢哋注意外边嘅清洁。
主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注意外面的清洁，
佢哋洗净盆碗，
他们洗净这个盆碗，
但系心里边佢话充满咗污秽，
但是心里就充满了污秽。
清心嘅人呢？
清心的人，
系心里边清洁嘅，
乃是心里面清洁。
唔单止系清洁，
不单是清洁，
对神专一就系清心啦。
对神专一就是清洁，
对神一个纯一嘅心就系清心啦。
对神有一个纯一的心就是清心。
除了神之外一无所求，
除了神以外一无所求，
这个叫做清心，
这就是清心。
我就想起倪妥生弟兄一个嘅事情，
我想起倪妥生弟兄的一个事情。
倪妥生弟兄一生为着主的缘故受了很多的痛苦，
倪妥生弟兄一生为着主的缘故受了很多的痛苦，
大半生的时间都因着信主的缘故被关在监牢的里面，
大半生的时间因着信主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
直到死都没放出来，
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出来。
当他死了之后，
当他死了以后，
我唔记得人喺佢嘅衣物嘅上面揾到啊，还是佢枕头里边揾到？
不知道是在他的衣服里找到的，还是在他枕头里找到的？
一张嘅好细嘅纸头，
有一张很小的纸条，
上面只有两句嘅说话，
上面有两句话，
两句咩嘅说话呢？
两句话说什么呢？
佢话为咗我自己，我一无所求；
为咗我自己，我一无所求；
为咗基督，我要求一切；
为咗基督，我要求一切。
倪妥生，
倪妥生。
就系佢咁样嘅说话，
就是这样的两句话，
非常感动我哋嘅，
非常感动我们。
为咗自己，我一无所求；
为咗自己，一无所求；
为咗基督，我要求一切；
为咗基督，要求一切。
甚至我嘅性命，我都可以为咗基督嚟到摆上，
甚至性命都可以为基督摆上。
呢个系一个清心嘅人，
这是一个清心的人。
喺佢里边只有一个嘅心智，
在他里面只有一个心智，
除咗神之外，
除了神以外。
一无所求，
一无所求，
这个叫清心，
这是清心。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
清心不是根据你的环境的，
清心不是根据环境的，
清心是你的心智的问题，
清心是你心智的问题，
不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别人把你在监狱里面了，
不是因着人把你放在监狱里，
你逼不得没办法了，
你没有办法了，
所以你就要清心了，
所以你清心了，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在今天在这个自由的社会的里面，
在今天这样自由的社会里，
你都可以清心的爱主，
你也可以清心的爱主。
为着我自己，我一无所求；
为着我自己，一无所求；
为着基督，我要求一切；
为着基督，我要求一切。
但愿这句话鼓励我们，
但愿这样的话鼓励我们。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话，
如果我们有这样心智的话，
这里告诉我们听，
这里说
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你渴慕见到神吗？
你渴慕见到神吗？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将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度的时候，
地上的国成了我主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
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的
主，我们与我们的主一同的进到国度的里面，
我们跟我们的主一同进到国度里，
这个几大的祝福呢？
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呢？
所以清心的人是有福的，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得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他得以进到这个国度的里面去，
他们可以进到这个国度里。
圣经说他若显现，我们必定要像他，
圣经说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我们可以看见他，
我们可以看见他，
我们可以与他同进到国度的里面，
我们与他一同进到国度里。
第七个有福的人呢？
第七个有福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主在十字架上边成就了真正的和睦。
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真正的和睦。
在十字架上边，
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将人与神中间的隔膜。 完全嘅除去咗。
主耶稣将神和人之间的间隔完全的除去。
主耶稣藉着十字架。
主耶稣借着十字架，
亦将犹太人同埋外邦人个隔膜完全嘅除去咗，
把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间隔也完全的除去。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真正成就咗和睦。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真正的成就了和睦。
所以神极其嘅厌恶分裂，
所以神极其的厌恶分裂，
神极其嘅厌恶纷争，
极其的厌恶纷争，
任何搞分裂、搞纷争嘅事情。
任何分裂和纷争的事，
都是神所厌恶的，
都是神所厌恶的。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边为我哋成就咗和睦。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睦。
基督嘅生命已经喺我哋里边啦。
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
但愿我都能够成为使人和睦嘅人。
但愿我们都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唔系要隔开人嘅人，
不是要隔开人的人。
唔系要分裂嘅人，
也不是要分裂的人。
箴言话俾我哋听，
箴言告诉我们，
我哋遇到咁嘅人，要我哋逃避佢哋。
我们遇见这样的人，要逃避他。
我哋嘅主为我哋成就咗和睦，
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了和睦。
但愿主嘅生命亦都喺我哋里边成为我哋嘅性格。
但愿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性格，
叫我哋可以喺弟兄姊妹中间成就和睦。
但愿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可以成就和睦。
呢七个嘅有福了啊！
这七个有福了，
都系讲着嗰啲嘅人，
都说到那些人。
所以无论是灰心的人，
无论是虚心的人，
哀恸的人，
哀恸的人，
温柔的人，
温柔的人，
饥渴慕义的人，
饥渴慕义的人，
连续人的人，
连续人的人，
清心的人，
清心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这七样的性格，
这七样的性格
就成七样的这样一个的人，
就成了
不是七个人，一个的人，
成了一个人，不是七个人。
这七样的性格都在我们的里面，
这七样的性格都在我们里面，
我哋就成为一个有福嘅人啦。
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新年我哋个个追求福气。
新年我们个个追求福气。
但愿主嘅生命喺我哋里边。
但愿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充满咗我哋嘅性格。
充满我们的性格。
我成为一个有福嘅人。
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我哋可以与基督一同进到国度嘅里边去。
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进到国度里。
第八同埋第九个嘅福气咧，系有少少唔同嘅。
第八和第九个福气有一点不一样。
第八个福气话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第九个祝福咧话人若因我受辱骂就有福啦。
第九个福就是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人若因我毁谤你哋咧就有福啦。
人若因我毁谤你们，你们也有福了。
呢两个福气咧，
这两个福气
唔系代表，唔系指着人嗰个性格噶。
不是指着人的性格，
我是代表你的行为，
乃是代表你的行为。
你对于周围的环境的反应，
你对于周围环境的反应，
你为着义受逼迫了，
你为了义受逼迫，
受迫害了，
受迫害，
你怎样去反应呢？
你怎么反应呢？
就证明，就指出你是一个有福的人，
就指出你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
谁是义的呢？
谁是义的呢？
只有神是义的，
只有神是义的。
为义受逼迫，
为义受逼迫，
意思就是为了神的所事。你都受，为着神嘅琐事受逼迫，
意思就是说为着神的琐事受逼迫，
神要负一切嘅责任，
神要负一切的责任。
喺第九个祝福嘅里边话，
在第九个祝福里说，
更加清楚啦，
更加的清楚。
人若因我嘅缘故嚟到辱骂你哋，
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
逼迫你哋，
逼迫你们，
毁谤你哋，
毁谤你们，
你哋有福啦，
你们就有福了。
知道话人若因我嘅缘故咁样做，你哋就有福啦。
这里说人若因我的缘故这样做，你们就有福了。
主耶稣好清楚话俾我哋听，
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主话我负一切嘅责任，
我负一切的责任。
你为义受逼迫，
你为
责任，
你为义受逼迫，我负责任。
你因我嘅名嘅缘故受呢啲嘅委屈，我受屈，我负责任。
你因我名的缘故受这样的辱骂，我也负责任。
所以就话为义因我，
所以为义或者因我。
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的保证，
主耶稣很清楚地给我们保证，
我们所遭遇的逼迫，
我们所遭遇的逼迫，
我们所遭遇的毁谤，
我们所遭遇的毁谤，
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是无缘无故的，
是因为神的缘故，
是因着神的缘故，
因为主的名字的缘故，
因着主名的缘故，
我愿意接受，
我愿意接受，
我就有福的人，
我就是有福的人。
不单止他们，天国是他们的，
不单天国是他们的。
在最后主耶稣告诉我们，
最后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欢喜快乐，
我们应当欢喜快乐。
原文告诉我们，应该大大的欢喜，大大的快乐。
你们要大大的欢喜，大大的快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说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我赏赐是什么，
没有告诉我们赏赐是什么。
神有一个秘密的赏赐给我们，
神有一个秘密的赏赐。
佢冇话俾你听乜嘢。
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
呢个秘密嘅赏赐喺天上面嘅。
有一个秘密的赏赐留在天上。
但系神，但系主耶稣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啊保证。
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有很大的保证。
呢个嘅赏赐系大嘅。
这个赏赐是大的。
主耶稣话大嘅。
主耶稣说大的。
我哋点可以唔敢话？是大的呢，
我们为什么不敢说是大的呢？
如果主耶稣都说大的，
如果主耶稣都说是大的，
肯定是大的，
肯定是大的。
虽然时间很闷了，
时间快到了，
我讲一个比喻你们就知道什么大的。
我讲一个比喻你们就知道什么是大的。
前个月我的仔和新抱回来到过圣诞，
前一个月我的儿子带着他的媳妇回来过圣诞节，
我就很紧张，第一次嘛，
我很紧张，因为是第一次。
我就问好多嘅人我新抱嚟啊，我要送啲咩俾佢咧？
我就问了很多人，我儿媳妇来看我，我要给她什么呢？
好多嘅意见，
很多人有意见，很多人有很多意见。
我决定咗俾一样嘢佢，
我就选了一样东西。
咁佢哋嚟探我最后一个晚上，
他们来看我最后一天晚上，
咁我就将呢个送俾佢哋啦。
我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他，
我睇佢哋嘅反应
我看看他怎么反应。
佢打开嘅时候，
他打开的时候，
两对嘅眼睛好似灯笼咁大，
两个眼睛好像灯笼这么大。
哇！我哋受唔起咁大嘅礼物啊！
他说：我们受不起这么大的礼物。
你都系收翻啦。
你收回去了。
我受唔起咁大礼物啊！
我受不起这么大礼物。
其实唔系好大嘅啫。
其实不是很大。
但系睇见佢嘅眼睛好似灯笼咁大。
但是他们眼睛好像灯笼那么大。
我哋真系受唔起啊！
我们真的受不起。他们说：
我话老爸俾你嘅嘢要咗佢啦。
我说是爸爸给你的，你就留下了。
第二天我送佢哋，我车佢哋机场嘅时候，
第二天我送他们去飞机场，
佢又话，
他们又说，
咁大礼物我受唔起啊，你收翻佢啦。
这么大的礼物我收不起，你拿回去了。
呢度话天上嘅赏赐是大的。
这里说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我深深的相信，
我深深的相信，
如果我们能够因主的名的缘故愿意受这些委屈的话，
如果我们因着主名的缘故受这些委屈的话，
受这些侮辱的话，
受这些侮辱的话，
当我们在天上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赏赐的时候，
当我们在天上接受主的赏赐的时候，
当我们打开这个赏赐，
当我们打开这个赏赐的时候，
我们眼睛就大到像灯笼一样，
我们的眼睛也大到像灯笼一样。
哇，这么大的赏赐，
这么大的赏赐，
我真的受不起，
我们受不起。
主耶稣说，我给你的你就接受了。
主耶稣说，我给你的你就受了。
主耶稣说，这个是大的赏赐。
主耶稣说，这赏赐是大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新年了，
新年了，
年初一，
年初一了，
神将这么大的福气给我们，
神将这样的福气给我们，
神将这么大的礼物赏赐给我们，
神将这样大的赏赐给我们。
我的结论就是说，
我的结论就是说，
什么叫福气呢？
什么是福气呢？
有三个点我想讲一讲的。
有三个点。
第一，
第一个，
我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我们当我们悔改信主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将我们的罪完全的洗净，
主耶稣将我们的罪完全洗净，
主耶稣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
这是非常大的福气。
比这个福气更大的呢？
比这个福气更大的，
就第五章这里讲的九个的福气，
就是第五章说的这九个福气。
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换一句话，不是个个基督徒都有福气的。
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福气的。
对不起，应该这么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的福气的。
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福气。
你要不单单要是基督徒，
你要不单是基督徒，
你又要虚心，
还要虚心，
你就有这个福气了，
你就有这个福气。
你不单是基督徒，
你不单是基督徒，
你要哀恸，
你要哀恸，
你就有这个福气了，
你就有这个福气了。
所以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九个的福气的。
所以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些九般的福气。
但是我们都能够一面享受神将主耶稣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这个福气，
我们一面享受神将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福气，
另一面我要接受马太福音第五章呢，俾我哋呢个九个嘅福气。
另一方面，我们也接受马太福音这九个福气。
最大嘅福气系咩呢？
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所讲嘅，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主耶稣话：你哋喺天上嘅赏赐是大的。
主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大到一个地步，主耶稣都唔会用言语话俾我哋听。
大到一个地步，主耶稣都不愿意用言语告诉我们。
你嗰日你就会知道大到几大啦。
到那一天，你就知道大到一个地步。
所以信耶稣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人来的。
所以信耶稣的人是非常有福的人。
我们的福气不是在乎地上的东西。
我们的福气不在乎地上的东西。
我们福气在乎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
我们的福气在于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
主说过话，
主说，
主讲的话，主一定成就的。
主说过的话，主一定成就的。
你们的赏赐啊，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但愿这些说话都鼓励我们。
但愿这样的话鼓励我们。
在新一年的里面，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竭力的追求，
我们竭力的追求，
竭力讨主的喜悦，
我们竭力的讨主喜悦，
我们专心的跟随他，
专心的跟随他，
为我自己一无所求，
为了自己一无所求，
为了基督我们求一切，
为了基督我们求一切，
为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求一切，
为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求一切。
请我们低头祈祷，
请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里面给我们这样的话语。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里给我们这样的话语。
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福气。
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多的福气。
你不单止应许我们有永生，
你不单应许我们有永生，
你也都应许我们这样忠心跟随你的人就与你一同进到国度的里面。
你也应许我们这些忠心跟随你的人会一同进到你的国度里。
但愿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努力的心智，
但愿我们都有一个努力的心智，
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为了基督的缘故，
为了基督的缘故，
我们要求一切，
我们求一切，
好叫基督的荣耀能够从我们身上边嚟，会被彰显出嚟。
好叫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
好叫基督的能力从我们身上边也被彰显出嚟。
好叫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也被彰显出来。
奉耶稣基督名字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